哈利路亚。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这个在上个礼拜的，在上次的信息还记得吗？在启示录第十章第一节我们讲到听那个天上来的声音，天上来的声音，一个传道人一定要听见神的声音，没有听见神的声音就没有办法做神的仆人。但是当我们讲到传道人的时候，弟兄姊妹，可能你今天看的这个大标题，你会想说，哎呀，今天这个信息是讲给传道人听的不是的，弟兄姊妹我刻意要这样写因为你如果看圣经里面，神每一个基督徒，神都呼召我们，神都托付给我们使命，要去传神的道， Amen。 所以今天这篇信息是对你说的，你跟旁边说，今天这个信息是对你说的。如果你旁边没有人的话，你跟你自己说，今天的信息是对我说的， Amen。 亲爱的弟兄姊妹，很重要一件事情，每一次的聚集的时候，当我们记得一件事情，这个聚会神要向我们说话，神透过过去，透过历世历代的先知向他的百姓说话，今天神也透过他的仆人来向你说话。但是问题是，你听不得听得见的神的声音呢，在乎你是带着一个什么心态来听。如果你带着一个根本不屑于顾的心，你没有办法得着神的话语，即使神亲自向你说话你都听不见。所以让我们每一个人带着一个渴慕的心来到神的面前。今天这段圣经里面是可以说是在讲到这个有关这个在幕后的日子的时候，那么神的心意在幕后的日子要实现出来，所以这些有关这个幕后日子的事情非常的重要。弟兄姊妹，你不要被这个社会的现象所骗了。今天这个社会现象让你看见说，我们怎么什么时候六月之后这个疫情慢慢的大家都打了疫苗之后就结束了，然后呢到了七月一号 Independent Day 我们就庆祝国庆了，哈利路亚赞美主，从此之后我们就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了，这是我们的梦想，是不是这是今天全美国人的梦想，我们希望有一天这个疫情结束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再说，疫情结束了，是不是从此就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呢？不管这个世界如何改变，不管疫情如何的改变，整个这个世界的走向都会照着圣经，照着神的话去进行，你相信吗？所以当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就更会感觉到神的脚步，主耶稣来的脚步越来越接近了。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见这个约翰他从天上所听见的之前的那个声音又告诉他，这个声音告诉他什么呢？告诉他说，他说你去哪里呢？去把那个去到那个踏海踏地，还记得那个踏海踏地的那个天使吗？这个他去到那个踏海踏地的天使那边去，去做什么呢？他说你去把他手中的小书卷接过来，然后吃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小书卷是什么？这个小书卷，如果狭义上面来讲，这个小书卷里面就是前面你们所提到的那个案卷展开了。谁展开的案卷？就是基督那个被杀的羔羊，他配展开那个书卷。所以这个书卷是已经展开了，这里个书卷里面是有关着未来的，有启示着未来的加勒必成的这些事情。但是呢，简单的说，这个小书卷就代表着是神的话。所以约翰去拿这个小书卷，弟兄姊妹，然后呢，这个声音告诉他说，他说你要吃这个小书卷，结果呢他就吃了。好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他吃了之后他的感觉如何圣经上怎么说？这里告诉我们说，圣经上说他吃了之后他就感觉口中 好像是甜如蜜，就好像以前我们有一首流行歌叫甜蜜蜜，就是呗。你吃过 honey 吗？吃过这个蜂蜜吗？可能我们在这个在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这个华人的文化当中蜂蜜是一个比较少吃的东西，不像这个中东的人，不像那个地中海的人，蜂蜜是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我记得我到中东的时候不管是去那个新约之旅，或者是去中东去短宣那我都发现说特别是你在他们旅馆里面早餐那他都有都会供应有这种中东式的那个早餐。那个蜂蜜我最喜欢就是那个蜂蜜是跟着蜂房一起出来的，有没有？哎呀，那个在我们的这个，在我们中国来讲在我们这个华人的这个背景里面来讲那是很珍贵的东西那经过真是珍品对不对？可是在那边很普遍，几乎可以说你去哪一个旅馆去，它大概都会有这个东西。哎呀，所以每一次我就挖了一大瓢喝咖啡也加它，吃那面包也要涂它就是觉得好像那是珍品不吃真是可惜就是吃起来真好吃，真好吃，真是甜蜜蜜但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上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约翰吃了这个小书卷吃的时候口中怎么样？甜如蜜神的话甜如蜜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神的话怎么样？是甜如蜜的。那你注意看他这一个吃下去嘴巴是甜的，但是肚子是苦的。 sweet and bitter， 嘴巴甜肚子苦，这是什么意思刚才我们讲嘴巴甜，嘴巴会感觉到甜，因为神的话在诗篇里面可以帮助我们来了解神的话他说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蜂房有没有？蜂房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蜂房那个蜂蜜，哎呀，那比那个都还要甘甜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上的意思就是说，神的话真的是甜蜜神的话真的是好你知道，当人吃甜点，知道美国人为什么喜欢吃甜的？你懂意思吗？这个我们中国人是不太能够理会这一点因为我们不，对不起，我不能这样讲因为上海人也许比较喜欢吃甜或者是有一些地方的省份的人，但是基本上我的背景是因为这个母亲是贵州人所以他从小是吃辣椒长大的所以这个。对甜的东西又加上家里面其实小的时候比较没什么钱的哪有吃什么甜点的习惯哎呀，蛋糕这些对我们来讲没什么吸引力的糖果没什么吸引力的，因为小时候吃糖果也很难吃很难吃到，长大之后也不觉得有什么好吃了，你懂我这意思吗所以这不能再讲下去这个流口水了好 OK 好，那弟兄姊妹，但是呢，神的话当你去读的时候，他说这里说诗人说他说真是比蜜甘甜比蜂房下滴的蜜还甘甜然后诗篇119篇这103节说，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看了没有？甘甜甘美，当你在觉得好吃的时候，你吃一个东西好吃的时候，你会怎么样？还想再吃，是不是？那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今天读神的话有没有觉得这么甘甜？有的人不想睡觉，一拿起圣经来就睡觉，走到教会里面讲到一开始就马上呼噜睡了，太好了。我说这种是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就是他那一天可能真的是很累， 晚上没有睡好觉，所以呢到了礼拜堂的时候这一听就睡觉了。第二种可能性是什么？我说他根本就灵里有问题，可能重生得救都有问题。有圣经上怎么说？就好像那才生的婴孩怎么样，渴慕灵奶啊。所以一个出生的婴孩有一个特征，就是会渴慕灵奶。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应该有一个特征，就是他会渴慕神的话。如果一个人不渴慕神的话，我说他重生得救有问题。听说没？神的话真的是宝贵啊。我记得我姐夫啊，当他刚刚信主的时候啊，他整天读圣经啊，好像是在读神学院一样。但是他那时候还没有去练神学，他就是因为信了主之后，他开始读圣经，越读呀，哇，每一天废寝忘食在那读啊，每一天几乎可以说是超过八个小时在读圣经呢、啊。读到一个地步，他后来赶紧 去神学院去选课，他去读神学院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刚刚信主很正常的状况。但是有时候可能我们信主久了之后，我们慢慢慢慢，哎呀，经常就是该吃饭的时候不吃饭啊，有一餐没一餐的，然后呢又偏食，挑这个挑那个，到最后怎么办呢？就变成是营养不良，胃口不佳，需要用点药酒。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在这根圣经让我们看见说，神的话是比蜜还甘甜的。神的儿女们，基督徒，真正的重生基督徒，应当是有这样子的一种渴慕，对神的话有这样渴慕，嘴巴感觉到甜，吃下去的时候读主的话，越读越读越想读，越读越甘甜。但是很奇怪，约翰吃下去之后啊，他嘴巴甜，但是呢肚子苦，这是什么意思啊？以西结书第二章，以西结第二章，以西结书第二章第十节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哈。第二章第十节在这个地方提到说，他说这个以西结哈，他看见神也是要他去吃啊，同样的哈，跟这约翰的这个启示录里面讲的非常类似哈，神也是要以西结先知去吃，拿了这个书卷的时候他就去吃了。他说书卷在我面前展开，内外都写着字，其上所写的是什么呢？是哀嚎叹息悲痛的话。约翰他所读的那个书卷里面要他所吃的那个内容，就是有关后面这些预言。你知道接着你如果去看哈，十一章开始那个后面的七晚，那个审判就更厉害了，那已经是在七年的大灾难的后面的。所以那个审判那些审判的信息，那些灾难的信息也更是厉害了。所以你想想看，约翰他得到了这样子的信息，他吃下去嘴巴虽然甘甜，神的话虽然甘甜，但是呢确实非常的沉重，确实非常的沉重，甚至肚子都痛。亲爱的弟兄姊妹，以西结也是如此，因为上帝要以西结去跟以色列百姓讲话，要他去传说神的话。他说我告诉你的话你要去跟他们讲。讲什么话你知道吗？以色列人犯罪，以色列人 离开神，拜偶像，神要去他去责备他们了、啊、要他讲这样的信息啊。弟兄姊妹啊，今天说实在的，你可以看见整个这个北美的教会啊，现在有一种趋势，现在其他的一些亚洲的国家也受到影响。这个影响所及带来一个结果，教会里面你会发现越来越少听到这种责备罪、悔改这一类的信息。为什么？因为听起来不舒服，你懂意思吗？你看在美国的文化里面，在美国的教育里面，从小孩子被怎么教育的？他其实图画得很糟，但是老师都是写什么 Great excellent, terrific, 是不是？好，那所以，我当然我觉得我们中国文化是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啊，我们又变成两边的极端哈，我们是打骂文化，有没有？从小小孩子怎么样？打骂打骂打骂打骂，所以这一套我们很习惯了哈。我们可能这一方面也需要，也是一个问题。最后我们都是要回到圣经上里面看，你可以看见圣经上里面让我们看见哈，这个充满了上帝的那种得胜的这个喜乐的哈，这个胜过苦难的这些信心的这些话语。但就是被圣经上也充满了什么？也充满了悔改，悔改。请问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怎么讲？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说，天国近了，所以你们怎么样？要悔改。使徒约翰出来讲什么？也是一样，天国近了，所以你们要怎么样？要悔改。如果你看圣经上里面讲到这个悔改，这个字一共提了100次以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耶稣叫门徒们出去传道的时候，你看在马可福音第6章12节说，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门徒们被圣灵充满，当彼得起来讲道的时候，彼得讲什么道？彼得讲的第一篇道里面，他的内容是讲什么？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怎么样受洗。弟兄姊妹，我盼望我们能够对神的话有一个全面的认识。神的话甘甜啊，当我们读到主的一句话，主的话安慰我们，鼓励我们，是不是啊？我们真觉得甘甜主的话。但是当我们读到主的话，这个话里面告诉我们说你要悔改，告诉你说要畏罪畏义畏审判，怎么讲到这些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肚子却发苦。神的话有两面，是吗？所以约翰他读了神的话，他一方面感觉到口甜，但是他一方面感觉到怎么样？肚子苦。所以呢，这个声音告诉说，约翰你要去拿过来，然后要去吃。他吃了之后，他就果然甜如蜜，肚子觉得发苦。弟兄姊妹，你注意看哈，在圣经上形容说他要他吃，然后约翰就吃尽了。吃这件事情呢，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事，对不对？我们说中国人讲说，民以食为天。民以食为天，那个意思是什么？天就是我们所依靠的，我们靠天吃饭，是不是？所以民以食为天的意思就是说，吃饭是很重要的。在2020年的时候，在这个台湾有一个这个叫伯克莱吧哈，伯克莱哈，听过吗？伯克莱伯克莱这个一个书店他们做了一个有关吃这方面的书籍的一个评选哈，评选出来第一名有关吃这方面书籍的哈，你看看是什么呢？应该是右边这本书哈，叫做《一日三餐减糖料理》。一日三餐减糖料理 ，OK， 这是现在很畅销的哈。那么呢，2020年在中国的一个网站，我不知道是哪一个书局哈，反正他们也是在做评选，要评选到有关这个吃方面的这个书籍最畅销的是什么？叫做《谷物大佬》。其实你在古大佬在讲什么？其实简单的说，他也是在讲这些五谷杂粮的这些东西啊，对身体的好处等等这些。所以你会发现啊，不管台湾也好或中国大陆也好，你可以看见现在中国人现在非常看重吃，而且非常看重吃的什么？吃的健康。现代人有钱了， 啊，能吃三珍二味都不是问题了，现在问题是什么？现在问题是要吃的怎么健康呢？啊，可能在 COVID 这段时间，很多人在居家避疫啊，没别的事干，就干什么事呢？啊，就研究怎么吃，研究做菜，做这个菜，做那个菜，啊，所以你看见网络上面啊，教你怎么做菜的这个食谱啊，哎呀，很风行啊！啊，我昨天不知道查什么资料，结果突然因为查吃嘛，就查到了一个台湾的一个老太太哈，啊，这个她这个葱油饼，好，怎么做葱油饼？她说这是她祖传的，是她妈妈教给她的，是他们家祖传的，什么好吃怎么啊这个做哈。哎呀，我看哎，其实跟我做的差不太多嘛，啊，开玩笑，啊，不过他确实那个啊，我这个不错了啊 ，OK。但是我一看点击率，乖乖啊，这个点击率多少你知道吗？超过500万了。一个葱油饼怎么做？有500万人次在看他，哇！所以你看我们中国人看不看重吃啊？看不看重吃啊？哎呀，所以中国人很看重吃，吃很重要，吃比皇帝还大，是不是啊？那亲爱的弟兄姊妹，约翰那一天看到这个小书卷，他接过来的时候，他就吃，而且吃尽。这个吃尽是什么意思呢？吃尽表明就是说把它吃掉、吃干净、吃完。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要从这里来。让我们看看我们对神话语啊，因为有关怎么读圣经这些东西啊，这个是很大的一个主题哈。我今天没有那么多时间，但是呢，我今天就跟大家谈了两件最基本、最基本的。每一个基督徒，你一信主之后，两件最重要的事情，两件最重要的事情，这两件最重要的事情你要学会。第一件事情就是速读圣经。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信主到现在，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把圣经读过一遍。如果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圣经读过一遍的举下手好吗？好，我在信心里面看见好多只手。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信主了10年，圣经一遍都还没有读过，我鼓励你啊，赶快悔改，赶快悔改。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话不熟，但是呢，食谱很熟，怎么做葱油饼很熟，怎么做包子很熟，但是怎么样子读神的话不熟。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神的话这么重要，如果神的话比蜜还甘甜，那应该是要吃啊，天天吃啊，要而且是吃还要巴不得。哎，就好像你今天啊，去那个 buffet 店哈，你会想什么？我今天就只吃蟹脚，啥我都不吃，就吃蟹脚。如果有这样子人去吃 buffet 店啊，真是糟蹋食物。不是糟蹋食物，糟蹋你的钱了，啊。那丢子妹，你去 buffet 店，你看到这些很多东西，你真是想吃，对不对？拼命的吃啊！就是呗，我们如果觉得神的话真的这么好吃，这么样子的甜蜜，那应该是要赶快吃，好好吃，慢慢吃，要这个花时间去吃，要多多的吃它，对不对？为什么要读圣经？为什么要速读圣经？速读圣经的目的是为了帮助我们熟悉圣经。你对圣经需要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如果有人信了主之后，他说我喜欢读诗篇，所以我每天读诗篇，我常常读诗篇，诗篇箴言，诗篇箴言，一辈子都是诗篇箴言，那么你就变成诗篇箴言基督徒，你懂这意思吗？你就不会对神的话有一个全面性的了解，所以你需要对圣经有一个全面性的了解，因为神的话是刚才我们讲的是整全面，是整全的，是全备的，不能够只是吃一边的。所以我们要把神的话能够好好的读。 我多年前在我在台湾这个牧会的时候，那么那时候我们认识一位一个教会的传道人哈，他其实是是这个你知道那个台湾有一个石门水库啊，石门水库教会的创办人，也可以说是他们教会的这个开堂的长老啊，所以这个我们都叫他张波波了哈，张志新啊，他已经在2005年的时候已经这个道主那边去了哈。但是我印象很深刻，那时候他就是对我们这些当时这些年轻人在追求的时候就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激励。为什么呢？他一辈子圣经读了100遍以上。好，那这个当中就是这个他是有一些的因素啊，这我就像细节我不讲了。所以他因为自己读圣经读了100遍以上啊，那个圣经熟的真是不得了。所以他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们受到他的影响哈，我最近看到说他教会里面不知道可能也是他们的一个当初跟他一起受过他的影响的，他也是在读圣经，好像他也读了不知道有没有100遍了，但是他也是读了相当多遍啊。那么他也到处去教别人怎么样子读圣经啊，速读圣经怎么样子方法啊，不要小看这也是那他就是如果按照一般来讲，按照这个你读经的速度，你一天读5章圣经的话，你一年可以读完1遍圣经，就是呗。如果你要读到100遍，那你要活到多少岁啊？你要超过100岁啊，肯定不是一出生的时候就已经会读圣经嘛。但是呢，这一个张弟兄张波波他是怎么样子呢？他曾经有一年他读过超过20遍。好像听说是他在生病的时候，在病床的时候，他就这样子读啊。他说：“这个其实你要想想看，一年读20遍，他说真是需要神的帮助哈，不是说你今天想这样做就这样做了。”他说：“就是神就帮助他啊，明天就这样读，读了20遍。有一次，有一年他就读了20遍。那丢姊妹，我们先不要谈那么高了哈，我们先就说把神的话好好的读熟。”好，有一个全面性的了解，所以这个速读的圣经是帮助我们，比较是在我们知识上面的层面，比较帮助我们是对整个圣经的一贯的思想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从七望之记到启示录，就像我刚讲，你不要只是读这个诗篇，不要只是读箴言，不要只是读你喜欢的，每一次到立位记的时候，哎呀，就在主的面前摇一摇，一看到那个地方就跳过去啊。所以你永远读圣经的时候，到了立位记呢，就死在祭坛上面了。或者有的人更惨，在出埃及的时候，红海还没有这个分开，他就已经就淹死在红海里面了。所以有的人每一次读很。那更不，还有的人就是什么呢？就是创世纪都还没有读完，这一年就结束了。所以你问他读了几遍，他说我创世纪读了很多遍，但是呢，整个圣经没有读一遍。就是呗，我们教会每一年都有推动这个速读圣经哈。那总是有一些弟兄姊妹们，他们可以跟着一起读哈。我鼓励弟兄姊妹，让我们大家都来哈。更多的弟兄姊妹一起，如果你圣经特别还没有读过的话，没有读过一遍的话，那么你更需要立心要一个目标，把圣经好好的读一遍。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圣经要精读，速读呢就不能够精，是不是？但是精读哈，我今天只提到一个最基本的，就是你要学习导读。我记得刚来的时候，在我们每一个团契，我通通都教过导读，所以理论上大家都懂什么叫导读，但是实际上面，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们听完之后没有操练过，没有操练过，那都是理论。就像说我今天教你怎么做葱油饼，哇，你看那个妈妈，你看那个老。那个老妈妈她怎么样做葱油饼，她在那个地方做给你看了啊，你看了这个视频，看了三分钟的视频，你看了不知道多少遍，一直看一直看，哎呀，你看了之后心想说，哎呀，真 怎么那么简单，我都会做了哈。但是你从来没有做过葱油饼，我告诉你，你就是不会做。同样的，你听过导读，你也知道导读的原则，可是你从来没有去抄，没有去练，导读还是跟你是陌生人。所以为什么我们再一次要强调要学习导读呢？因为神的话这里说，耶利米说，他说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怎么样吃了，吃神的话是可以吃的。吃这一个表明什么一些事情？弟兄姊妹，你吃神的话怎么吃？你会不会说今天读了这一些圣经啊，就吃下去了？这叫吞，这不要吃。你要吃，你要吃出它的味道来。根据一个医生讲说，他说如果你这一口饭在口里面呢，要咀嚼30次以上，才会有那个甜味出来。我从来没有感觉过那个甜味，但是属灵的原则也是一样。你神的话就是当你一遍一遍的去读，一遍一遍的去默想，当你越多遍的去读，越多遍的默想，去默想的时候，它就真是成为你口中的蜜啊，这个食物就吃出味道来了。那么这个精读呢，目的是什么呢？目的不是在知识，目的是在哪里呢？目的是在生命。所以你看哈，约翰福音第6章51节，耶稣提到说他就是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他说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他说我所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从为世人是生命所赐的，是帮助我们属灵的生命的。63节这里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什么？生命。所以导读不是我发明的，其实导读是在中世纪的时候，其实更早，应该推到主后220年。我今天把这个源头跟大家讲，这个主后220年，那么当时候的这个中世纪的这些这个圣徒哈，他们把它称它这个叫做，这是一个拉丁文哈，它叫做，你看哈，叫做 lectio divina 就是神圣的。那么那个 lectio 是什么呢？ lectio 就是诵读，阅读的意思。所以这个导读是什么意思呢？在220的时候，那个开始这样子的，他就是用叫称它叫做一个神圣的阅读，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用神的话，用祷告，用神的话来祷告。所以一面读一面祷告，一面用神的话来祷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开始。那么到后来这些天主教的这些的神父修士哈，他们就把这个应用在他们的里面，而且是推广的非常广泛。所以在天主教，其实这些修会啦，什么什么什么圣本笃啦，或者是耶稣会啦，这些的修会哈，他们是常常会操练这个东西的哈。那细节我就不讲了。但是今天后来慢慢的，这个后来这个在这个基督教里面哈，这个有些人就把他这样子也去这个去操练使用，到了这个。到了这个近代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教会的这个聚会所呢，他们就把它这个把它称为叫做导读啊，而且把它整理了，或者是说归纳出来的一些的原则，然后把它发展成今天的这个叫导读。那弟兄姊妹，我从信主到现在， 我可以告诉你各式各样的灵修方式我通通用过了。所以有些弟兄怎么说，牧师啊，我觉得这个好像啊，这个好像很简单，或者说好像小孩子一样，怎么就像读呢？哦，越简单的越不简单。我坦白讲，越是信主久的，甚至越是传道人了，越是不容易简单下来。我曾经带过一个牧师，带一些牧师长老在那边这个啊，在这个用导读啊，结果他们刚开始的时候就啊笑，就说哎，这好像小学生一样哈，因为他一节圣经一导起来，马上就开始就可以讲一篇道了，你懂意思吗？弟兄姊妹，不，你要学习让神的话就是直接的一遍一遍的向你说话。摩根博士在写他的那个注释书的时候，他每写一卷注释书，他说他都把他要读50遍以上。干嘛？当你一遍一遍的时候，神的话就已经变成是什么？就变成是你的生命了。神的话就变成是灵，就是生命了。神的话不再是一个字句的，不再是知识上面的，神的话就进入到你的里面，圣灵就在你的里面，借着他的话，好像是让这个米变成是一个饭一样。神要透过这个过程，这个过程是透过圣灵借着我们的默想而产生的。所以你需要花时间，就是把神的话好好的去读，好好的去祷告，直读直祷，然后再随灵化祷。好，我们讲这个东西哈。那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直读直祷太快了，就是读了一遍马上就开始天马行空了，就开始飞到九霄云外去了。弟兄姊妹，你要操练神的话，你就是一遍一遍的，你直接的读出来，一面读一面默想，一面读就把它祷告出来，你会发现很不一样的。穆勒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他曾经这个供养了上万名的这些的孤儿，他也支持了很多的宣教士出去，神让他惊艳到这个丰丰富富的供应，他一生当中有超过他说他可以说他一生当中他没祷告，他所祷告的事情神都垂听他了，这些我们都听到他的见证，对不对？但是其实穆勒在讲到他自己的灵修生活的时候，他怎么说？他有一个很好的同工，跟他40年的同工的关系，这个同工帮助了他怎么样子学习来灵修。他碰到这个同工之后，那么他就开始学习。有一天晚上，当他在那个地方祷告默想神的话，哎呀，他这样子说，他说我在这天晚上所几个小时所学习的，比我过去几个月研读所得还要丰富。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开始，那个时候他们其实不知道这个叫导读这两个字哈，但是他那个方法就是一样的，类似的啊。所以他就来到主的面前，就把神的话每一天早上起来，把神的话就在主的面前一遍一遍的这样子的祷告出来，然后甚至后又说祷告到一个，如他这是他个人祷告哈，祷告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他就花时间在那个地方，可能更深入的，比如说认罪的中，他就更深入的去认罪。所以这是他个人导读里面，所以他得到的那样子的好处，他说胜过他过去这样子读圣经、研读圣经。从此之后，他说他再也不去读所有这些其他的这些的参考书，他说单单从神的话语里面，他要去支取从神来话语给他的力量和帮助。我觉得今天我们知识太发达，网络太普及，所以各式各样，你今天要找启示录，你今天要找但以理书，你今天要找什么你可以到这个 Good TV 空中神学去啊，空中主日学，你可以去很多的这个资源，你都可以去读。但弟兄姊妹，问题是在这里，神的话其实有需要搞得这么复杂吗？请记得一件事情，我们为什么读圣经？读圣经因为这个经中怎么样有生命，所以我们读了这个书， 要让我们的生命更丰盛，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请你千万记得这件事情。这跟法利赛人读经不一样，法利赛人读经越读越没生命，法利赛人读圣经读到后来是什么？知识，这个些知识变成他的骄傲。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读圣经，我要问，每一天当你来灵修的时候，你有没有一天比一天更爱主？有没有一天比一天生命在变化？你每一个礼拜天早上你参加主学，甚至你教主学，你教圣经，但是弟兄姊妹，对于我们这些做教导人来讲，同样这是我们自己要常常问的，我教这些东西，我讲这些东西，但是这些东西，这些神的话语有没有真正成为我的生命的帮助？我是把它当作一个知识来讲呢，还是当我在读的时候，当我在讲这些，我在预备的时候，神的话就已经在我的生命里面在工作在变化了？你懂我说意思吗？所以每天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早上你可以把时间花在做什么呢？精读圣经，也就是导读，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灵修生活。每一天早上你来灵修，你借着一节圣经，教会都已经帮你预备好了，你知道吗？很多外教会的弟兄姐妹，甚至一些神学的神，他们说，他说哎呀，哇，你们怎么教会这么好，这个竟然什么每一年的这个祷告灵修经文什么都预备好了，还有教会还有这些晨祷，他说我们教会都没有啊。就怎么样，你身在福中要知福啊，是不是？珍惜神给我们的资源啊，每一天早上起来抓紧这个时间来亲近神，建立跟神好的关系，这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那么至于说速读圣经，就是我刚讲说速读圣经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对圣经有一些比较全面性的认识。当我们圣经越熟悉的时候，我们就比较不容易断章取义，我们就不会这个好像是变成偏颇。好，那这是讲到吃神的话，不仅仅是吃神的话，约翰吃尽了这个书卷之后呢，然后在第十一节这里就说什么了？天使对我说，他说你必使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好，所以你可以看见在这段经文里面呢，让我们看见一些的原则哈。当他吃了神的话，当他这个熟悉了神的话，他有神的话之后，接着神就要他去做什么？要他去发预言，去讲神的话。就是为这个预言啊，请你记得哈，这里讲预言呢，并不是只是单单的针对着所谓的有关将来的事情的一个预言。在圣经里面，预言也可以说就是先知讲道，所以这有两个意思。那今天对我们来讲，我们不一定能够像约翰一样，神把这些的将来的事情告诉我们，好像我们像先一个先知发预言出来，但是呢，神已经把这一本圣经给了我们，神每一个神的儿女们，你都可以好好去读它，去了解它，去认识它。当你认识神的话语的时候，神就托付给我们一个责任，就像托付给约翰的责任一样，叫我们去说预言，是什么？去讲道，去传神的福音。这个说预言就是简单的说，就是讲道的意思。所以我们要对着这个列国，对着列民，对着这些各国各民，要向他们来讲，这是主也借着这一段圣经托付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好，首先我们要对我们的华民呢、啊，还没有到啊，好，前面是不是有一个？首先我们这里啊，这个漏掉一个啊， 首先你看好，神跟这个以西结书说什么呢？他说，人子啊，你要往以色列家那里去，将我的话对他们说。这个是神吩咐以西结跟以色列人说，他说你不要到那些不听不懂语言的地方去，你不需要去学另外一个语言，你不要学阿拉伯语或这些东西才能够去传道，他说你就跟你自己本国的民传，这是神托付给以西结的。那我就从这一个来讲，他说今天神也要我们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还有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做主的见证，对不对？好，因此我们前段时间我们教会弟兄姊妹们有100多个人去参加这个幸福小组研习会，学习怎么样传福音。我们听了之后很兴奋，我们听到这个杨学龙牧师告诉我们，就是说传福音是我们最重要的使命，我们大家真是应该这个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起来传扬福音。弟兄姊妹，这非常重要。我想这一次他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我们过去我们常常讲说我们要去宣教，也要去宣教，好像我们这个本地的这些福音工作我们却没有去好好的去做。现在弟兄姊妹，现在你就可以在你周遭的这些邻居朋友这些，你就可以跟他们传福音了。你说哎呀，牧师你刚才讲的吃鸡要读圣经要读这么多遍，我都一遍都没有读，说等着吧。不是，杨学龙牧师已经回答你了，他说 他们教会你们弟兄姊妹有的连保罗都不知道这名字，也都也不认识彼得，但是他们已经传福音带了10个人或者甚至带了20个人信耶稣了。你需要就是知道信耶稣是怎么一回事，耶稣怎么改变我，耶稣为我钉十字架，就把这个基本的真理了解就好了，其他的这些什么又大又难的东西慢慢再来。你要传福音，从你现在一开始你就信了主就开始传了，你不需要等到你圣经读了几百遍之后你才那个传福音，那个时候主耶稣来了就是呗，所以你就可以去传了。像我们这些本地的这些的，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常常鼓励弟兄姊妹，你现在就开始来传福音，现在就开始为他们来祷告。但是弟兄姊妹，请你也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不单单是跟我们这些华人的同胞传，我们也要跟万民传，跟多民传，跟万民传。这个多民其实就是这个万民的意思，要跟万民传。最近有一个英文堂的一个同工就问了我们一个问题，就说他说我们到底我们教会的意向是什么，我们说我们教会很看重宣教，但是呢他说到底我们教会的宣教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好，他觉得我们好像没有一个 focus， 我们好像没有一个意向，我们虽然我们说我们是很看重宣教，但是我们却好像没有一个 focus。 亲爱的弟兄姊妹，还好我们这个我们教会的国语堂的一个长老这个马上就提了，说他说我们在国语堂这个葛牧师讲到这些意象在我们会员班的时候都已经清楚讲了然后这个我们是怎么样子在这个海外宣教了本地了这些都很清楚的讲了。兄弟们，当我听到这个时候我在想说重要的事情必须要讲几遍，三遍都不够了。我以为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当然可能因为我没有去英文堂讲到，可能我在教会的联合聚会里面，你想想看，可能神3年才讲一次，所以可能没有机会这个其他堂会的人知道。但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管如何，今天我想我们国语堂弟兄姊妹，我希望你能够清楚，如果你的家人是在英文堂的，你也有责任去让他们清楚。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说教会没有意向这是不对的，教会很清楚的。我曾经在这个教会一开始的时候，在我们的国语堂的同工退休会，我就讲说我们的教会不是一个只是在本地的，我们教会是要从我们这个地方要把福音带到世界的未得之民去。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在过去这些人当中所宣教的工作，我们把这个方向是 focus 在几个地方，一个是14世之窗，也就是说这个全世界所集中传福音的这个地方叫做14世之窗，是福音之未得之民最多的地方。 所以你可以看见我们的短宣，我们到这个中东去，我们到这些我们参加InterCP 的这个 FO， 我们参加他们的这些短宣，或者是我们去参加这些意向学校，我们的目的是希望说让我们的弟兄姊妹们都能够看见这些未得之民的需要，不是只是祷告，不是只有金钱奉献，我们也能够有实际可以去参与。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见我们这个华人遍布世界各地，所以我们开始我们在欧洲有做中国留学生的工作，我们在这个亚洲，我们在缅甸，我们有金牧师在做那边做华人的工作，我们在这一个台湾，我们在中国大陆，我们在各个地方，我们希望能够透过短宣甚至长宣，我们能够把福音带到所谓我们的我们自己的同胞的中间。那家教之辈，所以我们有很清楚的这样子的意向。那所以既然神的心意也是如此，教会要照着神的心意去行，教会按照圣经的原则，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神要我们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弟兄姊妹，不是牧师一个人，不是传道同工他们去而已，亲爱弟兄姊妹，每一个都应该去，因为这个大使命是呼召，是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求主帮助我们，因为圣经上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会来到。弟兄姊妹，你要记得一件事情，每一次当我们在这边纪念主，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耶稣说，他说我们要如此纪念他，直到他来。圣餐一个更长远的一个目的，是让我们看见这位我们所爱的主，爱我们的主，他要再来。那他怎么再来呢？其中一个条件就是福音要传遍天下，向万民做见证。你如果真的体会神的心，你就会看见这件事情的重要。如果一个人看不见这件事情，如果你读圣经读到这一节圣经，你没有办法去做，你不照着去做，那我们说爱主，这是枉然的。求主帮助我们。所以现在我们大家一起来预备心，我们接下来要领受圣餐。弟兄姊妹，受难节刚过，我们现在每一个礼拜天，每一个月有一次的来纪念主，那一个焦点不单单只是纪念主耶稣为我们死，让我们更进一步的看见这是末世了，我们要把我们的焦点放在这位要再来的主，那是我们的盼望，那是使我们在被主耶稣的爱的感动之余，我们带着盼望往前面走。 Amen。 我们不是停留在过去那个已经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我们的眼光也看见那个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并且应许要再来我们来迎接我们的那位主的身上，好不好？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安静在主的面前，请事情帮我们谈，让我们有点时间，我们照着主的吩咐，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来审查，调整我们跟主的关系，有什么一些不讨神喜悦的，我们在主的面前认罪悔改。主耶稣啊，当我们想到你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并且你说你还要再来，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一方面为着你的爱，我们在这个地方感恩，我们同时也为着主啊你要再来这件事情，我们真是在你面前要积极的来回应。主赦免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好像是在一个安逸的社会里面过着没有警醒的生活，我们依然的像世界上的人一样吃喝玩乐，及时行乐，好像明天如何与我无干。世界上的人一天天走向灵魂，也跟我没什么关系。主啊，求你赦免我们，赦免我们的心渐渐的世俗化，赦免我们渐渐的冷淡，赦免我们很多时候对周遭的人，我们失去了那一种的怜悯，我们对他们的灵魂失去了负担。亲爱的主啊，求你再一次的，哦主啊，用你自己的爱来激励我们。亲爱的主啊，愿圣灵将你的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真是再一次被你的爱火所眺望。主，谢谢你，你永远都给我们机会。主，每一次当我们再一次的站起来，主啊，愿你自己加力量给我们，让我们向着标杆直跑，一直到你再来的时候。谢谢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